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好，我是于大头。本节目由中国全肤质敏感肌知名护肤品牌洗沐源赞助播出。Hello， 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录得特别有感觉。此时此刻，我办公室的窗外，狂风大作，大雨倾盆。2026年的初夏，来了这么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中间呢还间活夹杂着冰雹啊，冰里咣啷的声音啊，真的是很好听。当然了，下雨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正所谓“朱门几处看歌舞，又恐春阴雁管弦”。别管怎么说，各位啊，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时代。尽管我们卫星已经上天啊，潜艇已经下海，但是呢，各行各业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看天吃饭的阶段。好了，各位，这个我们闲话少说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山东最近几天最热闹的一个新闻，那就是我们济南和青岛两地的山姆超市开业了。本来一个超市开业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但是到了山姆这个品牌，各位就完全不一样了，各种新闻啊，各种新闻满天飞。比如说山姆还没有开业啊，就已经办了几万张会员卡，而且是卓越会员啊，轻轻松松啊，两三千万入账了。不要老是嘲笑我们这大蒜区好不好啊，我们嘴上说不要，哈哈，但是身体还是诚实的嘛。你不知道，各位，开业第一天啊，我是作为一个商业观察者，我去看了啊，50000人拥进山姆啊，我说的是济南山姆啊，不练青岛那个山姆，最长排队时间超过了4个小时。这个超市开业的热度啊，简直超过了我们济南的那些5A级景区，什么大明湖啊，什么趵突泉啊，什么千佛山啊，全都弱爆了。我站在山姆超市的这种人潮人海当中，各位，大家都知道山姆超市的那个购物车啊，比一般超市的购物车要大2倍啊，一倍都不止。那个巨大的购物车，各位，都装载着小山一样的货物，所以在某个瞬间，我站在那里产生了一种恍惚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呀，各位，产生了一种恍恍惚惚的错觉呀。是不是山姆这里的这个东西不要钱呢？啊，是不是零元购啊 ？biu biu biu 啊！啊，为什么大家这么疯狂啊？大包小包的往车上装啊？当然了，这只是错觉，各位啊，当然需要花钱啊。我们是法治社会啊，不存在零元购的基础。不单需要花钱，各位，而且价格还不低啊，只要你购物车装满，没有个3-5千，各位是出不了门的。根据我们当地的媒体报道啊，短短几天的功夫啊，济南山姆销售金额轻轻松松突破了1亿，一个小目标啊，各位，就这么轻松突破了。还有一组数据啊，大家可能不熟悉啊，山姆超市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1300多万会员，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金额突破了1400多亿，利润呢大概80多亿人民币，成为了中国最赚钱的商超公司。你看中国，我们原来就说什么胖东来赚钱啊，但是其他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我就不再一一点名了啊，省得有损别人的商誉啊，他们都在亏钱。所以很多人就奇怪，各位，在这个经济大环境向下的时代里啊，在老百姓普遍捂紧钱袋子的今天，为什么山姆能够做到开门红，而且是长红，而且是长红不衰啊？为什么他能逆势向上，成为全村最靓的那个仔？这个问题我认真的考虑过，各位啊，我后来想了想，答案就2个字啊，食品安全啊，4个字啊，食品安全。有人开玩笑说，山姆是超市，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食品行业 外包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所以他们家的产品，各位，不能保证每个都好吃都好用，但是总体来说食品安全的底线还是守住了。所以山姆呢一年销售1400多亿，表面上来看好像卖的是货物，但实际上我认为他销售的是信誉，是安全，是信任，是承诺，是看不见的那一根一根细细的底线。你要知道我们中国呢是世界工厂，我们的制造能力，各位，独步天下，所以每一个超市都不会缺货。但是这些超市呢大都缺少一种看不见的虚拟的商品，是什么？信任。而山姆超市在它长期的运营过程当中向消费者提供了这种安全的背书和信任，这是山姆最独特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优势。说到产品安全的问题啊，我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席慕园。大家都知道席慕园的品牌理念就是自然的力量超乎你想象，他们一直致力于为亚洲敏感肌人群带来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大家看到没有，一流的品牌其实第一个标准就是追求安全，然后才是有效和愉悦。过去一年多啊，我一直在用席慕园的一款男士洁面乳啊，一个呢是替大家测试了一下这个产品，第二个呢也想洗去中年的油腻，来保持自己的少年感。整体感觉，各位，我用下来呢这个产品非常温和。大家老朋友都知道我啊，前阵子老是出去钓鱼，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晒得通红发烫啊，这个脸呢一晒呢就出汗，满面油光，回来用这个洁面乳来洗一下脸啊，不刺不疼，洗完呢就清爽很多了。所以根据我过去一年多的实际的用的感受啊，这款洁面乳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呢还非常的温和啊，敏感肌都能用，特别适合出油旺盛啊容易冒痘的朋友。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么温和的东西洗脸能洗得干净吗？我一开始也好奇，用了之后呢才发现温和归温和啊，效果呢归效果，就是我们脸上出油的时候啊用它洗起来呢一点都不含糊啊，非常的清爽和干净。现在全国各地都非常热呀，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啊，中午出去吃个饭，没过多久呢这个脸上啊就开始出汗啊，就像这个敷了一层保鲜膜似的啊，油光满面啊，还闷得慌，不洗把脸呢整个人都憋得慌。那么席慕园的这一款男士洁面乳啊，它里面有个成分叫黑云杉，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感觉的，它能从根上把我们这个出油开关呢给拧紧啊，让那个油呢春雨贵如油啊，不要冒得那么快。洗完脸之后啊清爽，但是呢不会崩得慌，也没有那种就是冲不干净的滑腻感。所以我自己用下来整体感受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以前呢一到下午呢这个鼻子两侧呢就能反光，但是现在啊用了席慕园的这个洁面乳啊，到了傍晚走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啊还是干爽的，而且呢油少了以后啊这个痘痘呢也消停了，照镜子呢人看着就利索了，就精神了，转眼呢就是618大促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席慕园呢给我们老朋友准备了专属的福利，经常用席慕园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时候囤货最划算，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呢比较稳定啊，不是经常搞活动，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想用的朋友啊可以去囤货啊，到他们家那个淘宝旗舰店下单。在下单之前给大家友情提示一下啊，你去给客服小姐姐报一下咱们这个大头砍人的福利暗号， 只要你说出大头两个字啊，或者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都可以，客服小姐姐呢就送给你们啊咱们节目专属的优惠券。而且这次呢，我也帮各位争取到了他家的男士个护和防晒喷雾啊，领同一张券也能用啊，顺带捎上了最划算。这个我前几天不是去了趟中亚嘛，去了趟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那个地方各位就是紫外线特别强烈啊，所以那个防晒喷雾我用了一路，而且我一块去的朋友呢都后来呢天天这个沾我的光啊，让我给他们喷一下，大家评价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啊平时出游呢比女性多啊，这个一不小心呢就很容易成为油腻中年啊，成为一个油腻男。那么洗沐园的这款产品啊，就是可以洗去油腻啊，保住我们的少年气。有道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啊，没事呢多用洗沐园。好了各位，这个说完了洗沐园产品的这种清爽感和少年感还有这种温和感，我们继续来说山姆的传奇故事啊。那么山姆的品牌故事其实要从1918年讲起。就在这一年，美国俄克拉玛赫州的金飞舍镇啊，山姆沃尔顿呢咕咕坠地，在家里出生了。那么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山姆呢这个很有钱对吧，财大气粗，是一个超大型的跨国企业。大家都以为啊他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一定是一个投胎小能手，但实际上各位并不是。因为他选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点有点不对，他出生没几年啊，就赶上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时代，就是经济大萧条和这个环境沙尘暴双重叠加的时代啊，伤害呢 double。 许多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美国中西部啊，环境极其恶劣啊，动不动就刮起沙尘暴，这个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啊，不仅摧毁了农业啊，摧毁了那庄稼呀，那些农作物啊，而且也摧毁了当地居民的全部的生计啊，你这个玻璃给你刮碎了，屋顶刮飞了，反正很惨。所以为了寻求活路呢，山姆他们一家后来呢就辗转搬到了美国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什么马歇尔、谢尔拜纳等地方。总之来说呢，就是为了求生存啊，不断辗转搬家，最后呢来到了哥伦比亚镇。山姆的父亲叫托马斯·吉布森·沃尔顿啊，他是一个非常勤勉的老实人，他每天呢很早就起床啊，工作很长时间啊，而且这个人呢他还不是一个庄稼汉啊，他特别喜欢做生意。在他的手里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交易啊，什么骡子呀、马呀、牛啊、羊啊、猪啊，是吧，农场啊、汽车呀、都可以。所以这个老头呢主打一个万物皆可买卖。有一次呢他这个特别想吃猪肉啊，居然用自己的手表啊给这个别人呢换了一头猪啊。这个交易呢让山姆沃尔顿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啥呢，在这个交易里面啊，除了这个猪不是很满意之外啊，交易双方啊，特别是山姆他们一家都很满意。为啥呢，终于吃上了猪肉。所以山姆沃尔顿后来就回忆说，他说我的父亲呀，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善于讨价还价的人了，他总能直觉般的探到对方的底价，然后呢在友好的气氛当中成交啊。各位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啊，砍价砍到骨折每个人都会对吧，抡起大斧砍就是了，但是呢砍到骨折还能友好的成交，哎，这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高手了。但是你要知道各位啊，时代不对，努力白费呀。即便是像山姆的父亲这样的一个高手，他是如此的精明，如此的勤奋，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里他经常找不到工作啊，有的时候好几个月呢赋闲在家啊，天天呢徒劳的奔波。那么最后呢，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啊，这个山姆的父亲实在没办法， 啊，去了他的兄弟开的一个叫沃尔顿抵押借贷公司，啊，这个公司呢其实是美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个代理处。有人说去他弟弟这个什么借贷抵押公司上班不好吗？那么有过江湖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老山姆啊，最后呢不得已干的工作啊，其实是一个催收的工作。这其实呢是一个脏活，不好干。因为在那个时代啊，绝大多数农场都处在一个拖欠债务的境况。看过一个美剧叫《黄石农场》的朋友都知道啊，即便是强大如黄石农场，他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在银行贷款。那么你去银行贷款需要有抵押物，抵押什么呢？农场的所有权。如果将来还不上贷款啊，金融机构啊、银行啊或者高利贷机构啊，就会把农场没收。你要知道，各位，在太平年景的时候啊，就是风调雨顺的时候啊，农业丰收啊，一般都能还得上贷款。但是现在你知道，不是什么太平的年景啊，对吧？经常沙尘暴就刮过来了，一场沙尘暴就有可能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啊，或者是绝产。所以在天灾的影响之下，很多农场主啊都还不上他们的金融贷款了。那这个时候呢，哎，老山姆沃尔顿呢就这个出场了，干嘛呢？催收。有的时候呢还带着他儿子山姆沃尔顿一块去。所以这个年幼的山姆沃尔顿啊就目睹了人间最残酷的一幕啊，在1929、1930、1931啊这几年当中啊，他父亲呢就从数百户可怜的人家手里没收了他们家族世代拥有的农场。有的时候呢就山姆就跟着他父亲一块去干这个脏活。尽管他父亲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啊 ,honest man, very kind, 他尽可能跟那农场主保留这种最大限度的尊严和体面。但是最终这个农场还是要收回来的。啊，所以农场主面对这种失去土地啊，甚至家破人亡的那种绝望啊，哎，那种神情啊，那种悲伤啊，给了小山姆啊留下了这种灵魂深处的最沉重的暴击。这种根植于童年时期的啊对于贫穷和破产的恐惧，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的商业大佬的共同的成长的底色。啊，谁没有经历过这么令人心碎的时刻呢？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巴菲特，他出生于1930年啊，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端。那么大萧条让整个金融业哀鸿遍野啊，就经济大环境说白了变差了，各位，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变差，对吧？金融机构收他农场，他自己呢也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巴菲特呢在小时候就看到了成年人因为失去了财富而绝望啊，甚至有的走上了绝路。当时他的母亲啊，有时候为了给这个家人省钱啊，连一顿好饭呢都不舍得吃。所以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巴菲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暗下决心啊，我必须要变得极其富有，只有金钱和财富才能给我带来独立和满满的安全感。这个真的是多么痛的领悟啊，各位，我人到40以后才渐渐明白这个道理啊，原来我就是心忧天下了。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顺序不要错啊，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吧是一个悲剧啊，我把这个顺序完全搞反了啊，我天天想着先什么平天下啊，然后呢治国，然后呢齐家，然后呢修身啊，总的来说呢是一个悲剧的人生啊，我希望我人到中年之后啊能慢慢改过来。所以巴菲特目睹了人间那种惨剧以后啊，他就开始想办法挣钱啊，六岁呢就开始卖口香糖，后来呢挨家挨户啊推销可乐，甚至呢去高尔夫球场啊，捡别人用过的二手高尔夫球啊去卖。不但这个巴菲特这样，各位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名鼎鼎的这个商界大佬，谁呢？麦当劳之父啊，雷克洛克。那么在大萧条时期啊， 这个克罗克呢，为了谋生也干过无数底层的活，他推销过纸杯啊，为了多赚一点钱呢，他甚至呢晚上跑到那种鱼龙混杂的酒吧里去弹这个钢琴伴奏啊。所以这个等到克罗克创办了麦当劳之后啊，你看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无家可归的话，那么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啊，它是接纳这些啊无家可归者的一个归宿的一个港湾啊，你可以在那里休息啊，你只要不影响别人正常做生意啊，就没人来赶你。当然现在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很久没有去麦当劳了。所以你看啊，就是时代呢造就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啊，不论是山姆啊，还是巴菲特啊，还是克罗克啊，就这种经济的大萧条呢，在这些巨头的心里啊，都刻下了一个大概类似的认知，就是说这个世界呢看上去并不太平，风险呢随时都会发生。今天呢啊，你好像还是拥有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呢到了明天你很有可能就一无所有。想要活下去啊，就必须死死地攥住手里的每一分钱啊。所以这是时代给他们这一代啊商业这个大佬们的一个生存的经验。其实呢这个山姆的老父亲啊，通过没收人的土地啊，好像能挣到很多钱似的，其实不是啊，他就是个打工者，各位啊，他得到的报酬也是少得可怜啊，根本呢就养不活一家人。既然父亲呢收入微薄啊，养不活一家人，那怎么办？全家人总要活下去，对不对？这个时候山姆的母亲南希·沃尔顿站了出来，他开了一家非常小的牛奶店啊。于是呢山姆的硬核童年就开始了，各位。所以我一直说啊，我们现在对下一代的教育的培养完全走到了误区，不是一点，各位，是完全。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听听山姆的成长经历你就知道了。每天早上早早起床，不是去晨读，各位，干什么？挤牛奶，挤完这个挤那个，挤完那个挤这个。他妈妈呢在家里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啊，什么清洗牛奶瓶，对吧，分装牛奶，然后把这个分装的牛奶再装箱，忙完了就等着山姆放学。山姆下午在学校练完足球之后干什么？去镇上各家各户送牛奶。当时的物价非常低啊，他们这个一加仑牛奶只能卖十美分啊，一天呢大概能供十到十二个客户，其实呢也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呢这份苦差事啊也有一个很美好的回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家不是有牛奶吗，各位，他妈妈有的时候会从牛奶里面这个撇出这个奶油来啊，给他们做冰激凌。哎呀，太好吃了，所以山姆沃尔顿他们就特别喜欢吃啊。后来呢身价几百亿之后啊，山姆沃尔顿非常自嘲地说，托我常常想啊，是不是正是那个时候吃下的那些冰激凌啊，使我长成了现在的这个胖子啊。光送牛奶，各位，还不够啊，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山姆就开始送报刊啊，争取订户。这个送报纸的工作啊，他从七年级一直干到了上大学啊，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老听友都知道啊，巴菲特的人生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送报纸。但是我们这代人不可能了，各位啊，因为这种 newspaper 啊，纸质的印刷品已经慢慢的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亡了。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英雄啊，一代英雄呢有一代英雄成长的路径，无法复制，但是精神可以跨越时空彼此链接啊。除了干这些杂活之外呢，山姆还饲养兔子啊，饲养鸽子，然后差不多拿去卖啊，他可以说呢是个小镇上啊，处处找生意做的生意经。所以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这个画面，各位，就会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啊。你比如说一个十岁出头的小男孩啊，天没亮就要起床啊，去牛圈里啊，忍着这个牛粪的腥臭味去挤奶。上了一天学了，各位，下午在学校啊打这个橄榄球，拼尽全力，累得浑身散架， 啊，练这个洗澡都来不及洗，很困啊，又累又乏。这个时候呢，要背着沉重的报纸挨家挨户去派送，对吧？还要去说送奶，啊，周末呢还要去弄这个又脏又吵的鸽子啊，还有弄这个什么兔子，干什么呢？就是啊，为了赚几枚硬币。有人说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哈哈，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段童年的经历教会了山姆什么呢？他自己总结说啊，从小我就认识到，我们小孩子帮着家里挣钱，努力付出而不仅仅是索取，是很重要的。用自己的双手挣得一块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通过言传身教，我的父母将他们积攒财富的方法传给了我们，那就是绝不乱花一分钱。你看看，有人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有的孩子花钱大手大脚，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挣过钱。如果你让他去体会到挣钱的艰辛和艰难，那么他也不会那么大手大脚。所以这种对于金钱和财富的啊，近似一种变态般的珍惜，可以说呢，从小就是小山姆成长的精神底色啊，融入了他的骨血，变成了他的本能。后来这个沃尔玛的早期合伙人啊，查理·鲍勃回忆说呢，他说啊，这个山姆·沃尔顿啊，原来开店的时候啊，哪怕地上有人掉了一分钱，他都会弯腰捡起来啊。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很有钱了，但是呢，他依然会这样。山姆的弟弟呢，巴德啊，对这个他哥哥的行为呢，更是直言不讳。他说：“没错，哎，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要是街上看到有人丢了一分钱，有多少人会走过来捡起来呢？我打赌我会，而且我知道山姆也会。所以各位啊，就在从小在这种底层的社会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人，他其实拥有了一身的铠甲。”你包括这个后来山姆的一个同行啊，我们说的这个凯马特的创始人哈里坎宁，这个哈里坎宁安身上呢也能看到啊，我们说这种极度节俭的影子。这个坎宁安啊，早年的时候啊，他跟我一样啊，记者出身，但是呢后来进入了零售业，他从最基层的地下室理货员开始干的。所以呢，这些人啊就特别清楚底层老百姓脑子是怎么想的，特别清楚老百姓兜里的一毛钱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引领了那个时代啊。美国的这个零售业啊，靠这帮天才式的人物啊，真的是引领了一个时代。他们走的都是人间正道，各位啊，就是说怎么样啊让这个东西好而且呢不贵啊，基本上都是坚持了这么一个原则。当然你去山姆超市看一看啊，他墙上的这个文化墙上的标语绝对不是物美价廉，是叫优质优价。因为这个坎宁安啊，后来成为山姆啊一生当中啊最敬重的同行啊，把他称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零售商啊。为什么？惺惺相惜呗，各位，对吧？英雄惜英雄啊，啊都很抠门啊，哈哈哈。你看这个山姆就是这样，各位，他这个都成为美国首富了，各位，他依然怎么样？开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小型载货的卡车，啊，就是开一个送货的小卡车，车后像这个车的后箱里啊，放着给捕鸟猎犬准备的笼子，他依然戴着一个公司的那种非常廉价的写着沃尔玛的棒球帽，啊，有的时候去理个发呢。去这个镇上旁边那个理发店里啊，花个什么几十块钱。有人说你都是美国首富了，对吧？为什么还这么节俭呢？山姆·沃尔顿给出的答案可以说呢，震耳欲聋。他说啊，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沃尔玛公司。沃尔玛公司每浪费一块钱，实际上都是让我们的顾客呢多花一块钱。而每次我们帮顾客省下一块钱，我们就在竞争当中领先了一步，这是我们沃尔玛的宗旨所在。你想想很了不起，各位，身为美国首富啊，生活那么节俭，他说什么呢？我节俭呢就是给顾客省钱。 这个真的是一种伟大的商业哲学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各位，早在他七岁那一年挤牛奶、卖兔子，对吧，卖鸽子、送报纸的泥泞道路上就种下了。所以我刚才说山姆品牌的故事要从山姆这个人的童年讲起，道理呢就在这里。因为一个人成年之后的行为总是在他童年里能找到答案。我们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认为山姆就是一个极度抠门又特别会赚钱的守财奴啊，葛朗台。其实呢，你大错特错了，各位。在山姆那个干瘦的躯体里面，隐藏着一种让人感到恐惧的好胜心和极其强大的领导力。山姆的母亲啊，从小就告诉他们兄弟说，无论做什么都应该始终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山姆听了妈妈的话，记在了心里，并且把它变成了近乎偏执的狂热。他总是给自己设立极高的目标，然后怀着一腔热血去实现。13岁那年，山姆·沃尔顿在密苏里州的谢尔比纳镇获得了童子军的雄鹰徽章，成为当时整个密苏里州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得者。大家可能对美国的童子军啊不是很了解，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只要能拿到雄鹰徽章的孩子，必须在野外生存、急救、社区服务等几十项严苛的技能考核当中全部通关才有可能获得，这需要极强的毅力和自律。但是山姆·沃尔顿就得到了这个雄鹰徽章。所以山姆·沃尔顿童年的成长啊是多维的啊，这个节点只是其中的一个棱面。更硬核的是什么呢？在他14岁那一年，他在河里硬生生的救起了一个马上就要溺水窒息的孩子。这个事情呢让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啊，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小英雄啊。其实我小时候也救过人啊，差点自己淹死，哈哈。那么到了高中啊，山姆的好胜心啊在体育上彻底大爆发。大家都知道啊，美国有个很重要的运动叫什么？美式橄榄球。哎呦，你看那个球场上各位简直就是脑壳疼啊，对吧？你看他们你撞我我撞你，那真的是一种极度的冲撞啊，非常野蛮的一个运动。当时的山姆·沃尔顿啊，他个子很小啊，体重呢只有130磅，130磅是多沉呢各位，大概不到120斤啊。所以这种体格啊就不适合去打橄榄球啊。到了场上之后呢，对吧，那只能是被大家挤来挤去一个火柴棍，对吧，基本上就是凑数的。他这个身材各位去打橄榄球就好比潘长江呢去打篮球，你抢个篮板，对吧，投个三分球困难了。但是让所有人都非常惊讶的是，山姆·沃尔顿极其勇猛，绝不退缩，靠着极其敏锐的大脑和顽强的斗志，竟然最后当上了学校橄榄球队的核心大脑的这么一个位置，四分卫。他不仅当上了这个四分卫啊，就像我们打篮球一样，各位，不，就像我们打排球一样，各位，就二传手是很关键的啊，他是一个整个球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整个协调啊球队的进攻啊，把控节奏。所以这个四分卫呢，大概和他二传手有点相似。这个山姆·沃尔顿不但当上了四分卫，还带领整个球队怎么样？各位，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密苏苏里州的这个州冠军。山姆后来呢，回忆这段啊精彩的人生经历的时候，他说出一段让所有创业者都应该刻在脑门上的话。他说啊，在我的一生当中 ，All my life， 我参加的橄榄球赛从没有输过。这个不败的记录教会了我期许胜利，教会了我即使面对严峻的挑战也要始终相信未来一定会赢。所以各位啊，我们反复的去琢磨啊，去咀嚼期许胜利这四个字。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往往是希望能赢，祈祷能赢，对吧，或者说我尽力而为。但是对于山姆·沃尔顿来说，赢是必须的， 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使命，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宿命，是默认的人生状态。那么这种对于赢得极度的渴望啊，不仅体现在山姆·沃尔顿的身上。我刚才说那个时代有一大批天才式的群星在美国零售业啊，其中还有一个会员制仓储店的鼻祖，他叫索尔·赖普斯，他身上呢也有这种对赢的基因啊，这种渴望。索尔·赖普斯呢，他是一个极其强硬啊，绝不妥协的商业狂人。他过去呢做过律师啊，他特别厌恶中间商在这个中间的赚差价啊，所以他后来创立的什么FedMart 和 ProsClub 啊，这个完全颠覆了传统零售定价的规则啊。其他传统零售商一看他这么干，对吧，都联起这个手来合起伙来欺负他孤立他。但是索尔赖普斯这个人啊，面对同行围剿的时候，展现出了那种斗牛犬一般的攻击性，就死咬到底啊，绝不认输啊。那么和山姆在橄榄球场上啊，用那个130磅的瘦弱的身躯去撞击那种肌肉壮汉的这种精神底色，各位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啊，一个老师教的，一个爸妈生的，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这一代人啊，这几个杰出的这种商业天才，都有一种哪怕面对整个世界的质疑，也能坚信自己一定可以把对方撕碎啊，这种勇气和霸气。正是呢这个从高中橄榄球场上啊培养出来这种不败的心态，让山姆其实后来遭遇了很多挫折的时候啊，甚至是灭顶之灾的时候，他都没有崩溃。就是前些年呢，我给大家发过一个短视频，就讲了这个观点，说体育生毕业之后呢，往往比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商业领域表现要好，原因就在这里啊，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挫败，在整个的训练生涯当中，对吧，他们得到了大多数是负反馈啊，教练永远在责备他，甚至教练呢会骂他，甚至教练会上手。他们去比赛的时候，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所以呢他们在漫长的成长生涯过程当中锻造了强大的内心，这是其他专业所不具备的。你看山姆就是这样啊，跑到这个开超市的地方开了一个很好的超市，后来呢房东呢就后来就是借机坐地起价啊，逼他搬走。山姆·沃尔顿怎么办？如果是你怎么办？各位是不是给他给压死磕到底告他？没有，人家山姆·沃尔顿呢拍拍身上的灰尘，转眼呢就换了一个更偏僻的什么这个本顿维尔小镇。在这个小镇上，各位生生的杀出了一个万亿级别的沃尔玛帝国啊。所以我特别赞成陶行知先生的一个观点，生活即教育。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对于教育的理解太过于肤浅，太过于机械，太过于片面。我们默认了什么学校级教育、成绩级教育、作业级教育、考试级教育，忽略了一个人在社会这所大学当中得到的锤炼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本质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啊，听这个节目的都是我的老朋友啊，我现在40多岁啊，很多人和我同龄，家里都有孩子了，要勇敢的对这种畸形的病态的教育机制说不，要勇敢的和自己的孩子站在一起，要成为孩子永远可以依赖的避风港和这个保护伞。这个要不然啊，孩子是自己的，各位学校对吧，教育两三年成才了固然皆大欢喜，如果搞成废柴了，那么学校也不会再留他啊，也会把他让他回归你的家庭。所以在孩子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啊，对一些不合理的作业啊，不合理的东西说 no 啊 no， 勇敢说不。哎呀，又扯远了，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特色了，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开始扯闲篇，我们回来啊。到了1936年，带着橄榄球啊周冠军的荣誉和这种不败的执念，山姆·沃尔顿考入了密苏里州的州立大学攻读商学学位。你要知道各位，在任何时代 读商科呀，学费都很贵，特别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代里，读这个商科呢，哈哈，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山姆也知道父母确实没有钱供他上学，而自己呢又想读商科，怎么办呢？就开始疯狂的打工啊，他在学校这个大学餐厅里当这个侍应生啊，就当这个 waiter 啊，当服务生，干什么呢？哎，你服务完不给你钱，各位，但是呢你可以在学校免费的一日三餐。同时呢他还是在这个大学游泳池呢兼任这个救生员啊，而且呢是救生员的头。最牛的是什么？他从小就开始干的送报纸的业务，到了大学里呢他就重操旧业，而且呢不再是小打小闹，各位啊，这次呢发扬光大，不仅增加了好几条送报的路线啊，甚至呢还雇了好几个同学，硬生生的把送报纸这个事儿做成了一个正经的规模庞大的业务。后来呢啊，他经常送了一个报纸叫密苏里哥伦比亚报啊，一个发行部的主任对他印象很深刻啊，他说啊，山姆虽然是个在校大学生，但实际上成为了我们的首席推销员。每年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们在学生社团当中搞征订，他争取到的订户永远比其他人都要多。那么山姆当时靠送报纸一年能挣多少钱呢？答案是4000到5000美金。各位，即便是现在一个大学生每个月能挣到啊，一年各位啊，一年能挣到4000到5000美金，那也是不少的钱了啊，2-3万人民币了。可是呢这个数啊，各位，是100年前的数字。你想想通货膨胀100年啊，在当年啊这个数我估计得有大几十万。因为啥呢？当时美国一个普通成年工人的年薪也就1000多美元。也就是说山姆沃尔顿一个在校大学生一年光通过送报纸这一项，就是当时美国成年人年薪的4到5倍。那现在来说的话，哎呦，真是一笔大钱。你比如说现在美国的一个成年人的年薪平均下来的话，他可能8到10几万是有的，美元。那么如果乘一个4到5的话，厉害啊，一个大学生一年能挣到50万美金啊，绝对是个大数。所以呢山姆沃尔顿就特别自豪，他说啊，在大萧条这个时代的后期啊，哼，我挣的这笔钱呢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有人说山姆可能就是一个什么生意精啊，只会埋头苦干啊，是一个赚钱机器，你对他就不太了解了。山姆在大学里除了展现了自己是搂钱小能手的这个天赋之外，他还展露了另外一项极其可怕的天赋，就是顶级的情商和社交破冰能力。山姆立志要竞选啊大学学生会主席。你要知道各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啊，美国密苏苏里州大学有那么多学生，怎么才能让大家认识你、喜欢你、支持你呢？对吧？怎么才能让大家把票投给一个穷哈哈的送报小伙呢？当然后来不穷了啊，刚开始很穷。那么山姆发明了一个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社交外挂的绝妙套路。什么套路呢？各位，记人名。就当有人朝你走来的时候，在他们对你开口说话之前，你要先发制人，看着他的眼睛叫出他的名字，然后面带微笑和他们打招呼。这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各位？但是呢不容易。你想一想，一个学校的学生成千上万啊，你要同时记住这么多人的名字，而且呢永远抢在对方开口之前啊，热情洋溢的叫出他的名字，嗨，于大头你好啊， good morning。 哎呦，这需要多么惊人的记忆力、观察力和极其充沛的精力啊，效果当然对吧，特别什么一个词叫什么夯啊，特别夯。如果山姆这么叫我的话，我也愿意投他一票啊，因为他对我太尊重了，记住了我的名字，而且会叫了出来。 这就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啊，各位，谁不想被人尊重呢？谁不想被人记住呢？哪怕那些羞涩的姑娘，对吧，她也想。所以山姆这一招呢，可以说是碾压式的降维打击啊。很快呢，山姆靠这一手呢，认识了他几乎大学里接触的所有的人，只要见过一面他就能记住啊，这可不得了，各位，我就很脸盲啊，我有的时候我就记不住人。所以山姆后来呢，在大学里成功当选了学生会主席啊，成功挣到了很多钱，而且还担任了一个什么圣经讲读班的班长。所以到了1940年的时候，他们学的学生汇报啊，可能他当了学生主席了，对吧，成为学生会领导了，开始有文章吹捧他了，标题叫能干的沃尔顿。他里面有个细节讲的没错，他说山姆沃尔顿是那些少有的能够叫出每个门房名字的人当中的一个，就他那学的保安他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叫什么，各位，这叫硬核的底层逻辑，就是唤醒人们心中潜在的被人尊重的那种渴望啊。这个事儿呢，延续了山姆沃尔顿一生的这么一个为人这个做事的这么一个风格啊，它是一种底层逻辑。你看后来山姆沃尔顿啊建立了强大的这种沃尔玛帝国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独特的要求，各位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他要求美国每一家沃尔玛门店这个门口呢必须站了一位迎宾员啊，就像我们去这个酒店吃饭一样啊，他有迎宾。你要知道，各位，超市在过去是没有迎宾的，对吧，大门口你进去就行了啊，出来也没人管你。但是沃尔玛有啊，这个迎宾呢只有一个工作，就是面带微笑啊，向每一位走进店里的顾客打招呼啊，张大娘你好啊，哟李大爷你怎么跟张大娘一起来了，张大娘的老伴不生气吗？所以呢就是认识每一个顾客啊，叫出他们的名字啊。我们济南现在说不要紧了，各位啊，我刚来济南20年前刚来济南的时候，我们济南有个顶尖的餐饮企业啊，它名字叫静雅大酒店。当时啊这个它收费就挺高啊，我当时呢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吧啊，跟着这个领导去吃饭啊，沾领导的光，我就发现他们学的就是山姆啊，那个迎宾小姑娘见了你呢就真的是一眼万年啊，各位，哈哈哈，你都不想吃饭了啊，马上想跟着姑娘走啊，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沃尔玛呀，静雅，当然静雅现在已经这个不在了啊，这个品牌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也不存在啊这个影响人商誉的问题啊。当然咱说的人好事，对吧，也没说什么坏话，哈哈，反正就是说这优秀的企业吧都比较注重对客户的这种深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捕捉和沟通。那么消费者都对这个事儿啊非常满意。诶，这个你想一想，各位，这不就是山姆当年在大学里面那种，对吧，抢先叫出别人名字的这种社交外挂的这个逻辑的延续吗？是吧，啊，在这一方面呢他的同行，我们前面提过的这个索尔赖普斯啊，也有一种非常神似的洞察力。这个索尔普赖斯啊，他后来创办了一个企业叫 Price Clever， 后来这个企业呢给其他公司合并啊，合并为一个特别有名的品牌叫 Costco 啊，就是在中国翻译叫开市多啊，这也是一个大佬。哎，他怎么样去关注啊，去捕捉人性当中那种对别人尊重的渴望呢？他创立了会员制，后来这个山姆就向他学习啊。这个会员制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去山姆啊，你不是会员进不去。会员的话，先花钱办个卡。你要知道，各位，有的时候我们济南这个什么千佛山、大明湖什么这种5A级景区办年卡也就100块钱，这个至少260一起，所以很多人就不办。说我那5A级景区我都不去，对吧，我花钱去你逛个超市。但是有的人就办，为什么？喜欢沃尔玛啊和开市多他们提供的商品的品质，这是表层原因。各位你想一想，你仔细再想一想，有的人办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那种身份认同感。 啊，我是 Costco 的会员啊，对吧？我是一个很体面的人啊，这不得了，各位，好多产品啊，功能性，各位那真的是没法说啊，就是大家都有功能性产品，但是呢，你能满足消费者功能性的同时，还能满足他心理需求或者精神需求，那就不得了了，这是一种身份感，就像过去前些年，对吧？这个出门见人，对吧？大哥抽华子，对吧？或者找人办事，晚上请人吃饭，对吧？上毛子啊，上茅台，你说喝的是酒吗？抽的是烟吗？不是，尊贵，是稀缺，是尊重。所以呢，这商业大佬在100年前，各位就把人性的这点东西呢给搞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啊，彻彻底底，这都是人性的洞察大师啊。你到我这儿来得花钱来，但是呢，我给你提供一种尊贵的感觉啊。后来又想到这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前期销售的时候，有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销售，这个叫话术啊，开口就是尊贵的特斯拉车主，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了啊。哎，其实呢，殊途同归，各位啊，都是给你营造一种身份感，所以这种对人性的啊微妙的捕捉和挖掘，啊，对人的极度的尊重和关注啊，成为了沃尔玛后来一切围绕顾客的这种核心经营哲学的源头活水。那么到了1940年，22岁的山姆·沃尔顿啊顺利毕业了。有人说毕业就去开超市了呗？不是，他的梦想呢是当一名保险销售员啊。为什么呢？因为和他这个高中的一个女朋友有关系。因为他上高中的时候谈恋爱，谈了一个女朋友啊，他女朋友的父亲是全美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超级成功的明星推销员，哎呀，这个挣了很多钱，所以在山姆看来呢，他这个对吧，准岳父啊，准泰山，简直是在挣全世界的钱，所以呢，他就想去保险公司干这个销售，甚至呢，他还想去这个大名鼎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深造啊，读一个什么 MBA 啊，但是呢，现实很骨感。尽管在大学里每年能挣5000美金，但是你想想各位，他要花钱呀，学费、伙食费、什么社团会费啊，包括这个约会花的这种什么咖啡的钱啊，这种舞会的钱，他其实呢没攒下太多钱，所以去沃顿商学院读书啊，你学费不够。我原来说过啊，商科很贵，而且这些年为了读大学呢，他这个半工半读啊，也干得挺累。所以他就后来想算了啊，不读书了，直接上班挣钱。他本来啊想干这个保险销售员，各位，但是呢造化弄人啊，当他毕业的时候呢，有2家巨头公司到学校招聘，一个是什么呢？当时的美国零售业超级霸主叫谢尔斯罗巴克，另外一家呢也是如日中天的杰西潘尼。哎，那保险公司没来招聘的，只有这种零售业的巨头。那后来山姆沃尔顿一想，哎呀，对吧，有个猴牵着呀，对吧，有找没找打一杆子呗，啊，总比这个落空地的强啊。所以呢向2家都投出了简历啊，都参加了面试。哎，这2家公司啊真的是慧眼识珠啊，各位，我说的是这个明珠的珠啊，宝珠的珠，都给他发来了 offer 啊，说这个人确实行啊，能力很全面，对吧？这个除了学习成绩不是特别优秀之外呢，其他都特别优秀啊，又是学生会主席啊，又是什么送报狂人，还是不败的四分卫。最终呢，山姆想来想去，选择了杰西潘尼的工作，起薪是每个月75美金。你看各位，如果靠他的工资，一年还挣不到1000美金呢。为什么要去这个杰西潘尼呢？他因为认为那个霸主企业呢，太大了，太流程化了，自己去了就是一颗螺丝钉啊，没有什么自主性。他希望到这种成长性比较好的公司里啊去锻炼一下。所以到了1940年6月3日，山姆沃尔顿，就到这个位于爱荷华州的这个杰西潘尼店报道，作为一个叫我们现在叫什么管培生，管理部门的受训人员。 他正式了他正式的踏入了他即将改变的百年历史的零售业。零售业历史很长了，他一来就要做出改变来。所以讲到这里，各位我们回顾一下啊，22岁的山姆沃尔顿往前看啊，他经历了大萧条时代啊，跟着父亲没收这个农场的这种惨痛的经历，赋予了他对金钱极度渴望和节俭的基因啊，他挤牛奶送报纸的日夜锻炼了他钢铁般的体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包括在学校橄榄球场上那种厮杀啊，注入了他绝对不接受失败的这种霸气。而大学校园的社交的实战啊和成功呢，点开了他情商和洞察人性的技能树。这一切的一切，各位啊，就像我们中国讲的这个干将莫邪锻炼一个宝剑一样，现在的山姆沃尔顿呢已经是一把绝世的好剑。这个说起来怪怪的，绝世的宝剑啊，已经淬炼了寒光四射，剑气逼人。有人说是不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呢？其实并不是。未来呢，他是零售之王，但是呢，刚刚踏入杰西潘尼的门店，山姆沃尔顿呢被现实打了当头一棒。为啥呢？人来买东西，他连最基本的收银机都不会使用，都打不开。打包商品的时候呢，简直是手忙脚乱啊，差一点呢就被他们巡店的这个巡查员给开除，说你看这个小子笨手笨脚的啊，干不好，把他开了算了。啊，有人说，哎呀，他刚来大学生啊，对吧？给他一个机会吧，就这样才没被开掉。那么，一个练收银机都玩不转的菜鸟，到底是如何在杰西潘尼啊这个公司里逆境翻盘的？后来呢，他拿着东拼西凑的本钱，第一次创业获得了成功，但这个时候呢，遭受到了房东的背刺，而险些倾家荡产。他是如何度过人生的这些至暗的时刻？那么这些内容，各位，咱们下期节目啊再给各位分享。好了，各位，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